了公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开我们的补充资料第十一页。我们接着上一回说明到幻网，我们这个经的题目《佛说幻网经》，这个经题我们就是解释幻网。那么上一回说幻网呢，要解释幻网可以约譬喻来解释，也可以约华来解释，分譬喻跟华这两方面。那在譬喻这一方面呢，就引出我们的幻网经的经文，有十佛观住大幻天王网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于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说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们这一部经的命名的来源，就是佛陀在要说这个幻网经菩萨心地品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诸大幻天王拿着网罗床，那么看到那个网罗床的网孔横竖千重，那有百亿个网孔，那么就拿这个梵天王的网罗床的这网孔各个不同呢，来比喻世界也有这样无量的世界，百亿个世界各个不同。那么相对于这么多的众生呢，佛的教化众生的法门也是有无量的法门，对治不同根基的众生，那佛陀应病于药，所以佛教化众生的法门也是各个不同。那么我们上一回说到这一边，那这个诸大梵天王呢，如果依照偶益大师的解释，偶益大师他这个大梵天王就是指的摩西首罗天王，好，也我们上一回也说过，对，那如果大梵天王是指的摩西首罗天王，那么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只有一位摩西首罗天王啊，那怎么会说诸大梵天王呢？那么偶益大师他就解释说，就是还有其他世界，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大梵天王他们也都来听佛说法，所以才说是诸大梵天王，那么拿这么多的网罗床来听法供养佛。好，这个是偶益大师解释。那传平就想说，那个法藏贤首国师，我们昨天也介绍说，法藏贤首国师所谓的大梵天王是指的初禅天的大梵天王，那传平就想说，那个法藏贤首国师呢，他是华严宗的第三祖，那华严宗的第三祖以这一种华严宗的法界观来作为我们梵网经的这一种法界观，因为梵网经跟华严经它是同一部类的这个经典，所以传明就是说，我们就以这个法藏贤首国师的这个法界观来作为我们梵网经的法界观，或者会更接近啊，更吻合。那这个 这个网罗床说解释为天赐珠，过去的祖师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那不过呢，昨天我们也说华藏显首国师他就指出来说，这个梵天王的网罗床跟第四天王的因陀罗王他是有所区别啊。那我们在这边呢也就简单的把它指出来解释出来啊。那我们底下再接着来说，这个梵天王的网罗床它是能譬喻啊，它是就是佛拿这个大梵天王的网罗床来做譬喻，来譬喻它所譬喻的是什么呢？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世界，第一个就是世界，第二个就是佛的教门，佛教化众生的法门，就如同刚前面我们念过的那个经文，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于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这就是所譬喻的两个方面。那我们先来说明世界所譬喻的世界这一方面。那我们上一回也说过，就是佛举出一报来说明正报，举出世界其实所要说的是众生，就是指的众生。那就解释说这个世界就是众生的业感，他的业果啊，众生造怎么样的业就造成这样的世界。那我们会到这个地球来都是我们过去的共业，所以这个世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是众生的业感所得到的这个果报，所以世界也就是众生之所成就啊，这个世界是众生共业之所成就，因此呢就举出一报，就把正报呢就包含在当中。所以说世界呢主要的还是指众生，因为佛陀要教化众生的对象主要还是以众生为主，可是我们解释的时候还是依着世界来解释。那我们翻到十二页啊，世界就是举一报以该摄正报。那这个正报呢不出十法界，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把它归到十法界当中。十法界就是四圣六凡，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缘觉法界，那么六凡就是天人、修罗、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六凡，所以把众生都可以归到十法界呢。那偶主就是偶益大师，将十法界他又把它合成为四个土，四个国土。这四个国土就是常极光净土、十报无障碍土、方便有余土和凡圣同居土，就是把十法界归纳成为这四个土。那我们现在从第四个，从后面往前解释啊，就是第四个就是凡圣同居土。那么凡圣同居土呢，这一个国土呢，它有凡夫也有圣人住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人天啊，六道众生啊，六凡，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乃至于释迦牟尼佛的应现身，在两三千年前也示现到我们这个国土来，所以我们这个国土有凡夫也有圣人共同在这边居住，成为凡圣同居土。那这个方便有余土呢， 方便有一图是指这个二圣圣人已经断了见思惑的二圣圣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啊，也就是出离三界的二圣圣人。那为什么称为方便呢？因为二圣圣人他是修小圣的方便道啊，就是修空观小圣的方便道，而不是究竟道啊。就是因为断修方便道断见思惑，所以到了这个国土，所以称为方便土。那为什么称为有余呢？有余就是二圣圣人他们虽然断了见惑思惑的烦恼，可是还有尘沙惑跟无明惑还没有断尽，所以还有所余留，称之为有余。因此修方便道的二圣圣人住到这个地方，那么二圣圣人还有尘沙惑无明惑未尽，因此这个国土呢就称为方便有余土。那再往前就是十报无障碍土。那前面的方便土呢，就是正空里的这二圣圣人所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十报无障碍土就是更进一步啊，就好像那个分正法身、哦、我们那个六级佛的分正级佛，那这一个国土呢就是正一份中道的道理，它就正一份法身啊，也就是依着中道的这个理这个道理来真实的修行，就是行真实之法啊，依着中道的道理来修真实之法所感得的这个殊胜的果报。那这个殊胜的果报怎么样叫做殊胜的果报呢？就是他的色心不相妨碍。那么正道住到无十报无障碍土的这地方的菩萨呢，他的身心不相妨碍，身能够现土，土呢也能现身，就身心不相妨碍，所以称为无障碍，身心不相妨碍，因此称为无障碍。那它是依着中道真实的方法来修行，感得这一种殊胜的果报，所以称为十报无障碍土。那这一个国土呢，纯粹是菩萨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别教的初地以上。原教的十住位以上的菩萨就住在这个十报无障碍土，所以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原教十住以上的菩萨，他们就能够变化身心无碍，能够来度化众生。再往前就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那这个常寂光是什么意思呢？常我们就可以说佛的法身它是不生不灭，它是常住啊，有恒常啊不灭啊，所以这个法身是恒常之体啊，因此称为常。那这个寂呢就是诸相永寂，那么凡夫就是在种种相当中追逐啊，六根对六尘追逐，或者是种种法当中追逐。那这个寂呢就是一切诸相永远寂灭，所以也就是所谓的解脱得，不再为种种相之所束缚，不被诸相之所束缚，所以称之为寂，也就是解脱啊，解脱得。那这个光呢也就是般若啊，就是已经成就了照见诸法实相的智慧， 有这一种智慧光明，所以称之为光，也就是般若德。所以这个常就是法身德，即就是解脱德，光就是般若德。那正德这三德密藏成就佛果所居住的这个国土呢，就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那我们再看，再往下看，说四土当中也都有净慧的差别，就是凡圣同居土有净慧的差别，乃至于常寂光净土也有净慧的差别。那我们来看看，说五浊清在同居土，在凡圣同居土当中，五浊清的就是净，就是净。好，譬如那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有佛陀在那边教化众生，也有待业往生的这个凡夫到那边要去跟着阿弥陀佛修学佛法，所以极乐世界有圣人，也有要继续学习的凡夫，所以它是凡圣同居土。不过它那个地方的凡圣同居土呢，是五浊比较轻的凡圣同居土。那个妙喜世界，妙喜世界也是五浊比较轻的凡圣同居土。那妙喜世界就是东方的阿处佛所在的那个国土。我们说东方的阿处佛他的世界就叫做妙喜世界。这都是五浊比较轻的凡圣同居土。那么五浊比较重的凡圣同居土呢，就是我们的娑婆世界，就如同我们的娑婆世界。那五浊比较重的这个凡圣同居土就称为慧，五浊比较轻的凡圣同居土称为净这就是分净慧以净慧来分这个凡圣同居土。那我们也顺便把这个五浊轻、五浊重，这个五浊我们也大略的解释一下。所谓的五浊，我们从佛说阿弥陀经当中呢都可以知道，就是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那我们先说那个烦恼浊，烦恼浊呢，它是以这个五顿时为题，就是贪嗔痴慢疑，五顿时为它的本体。那它会扰乱我们的自性，那逼迫我们的身心，贪嗔痴慢疑会扰乱我们的身心，所以称之为浊。这烦恼浊，贪嗔痴慢疑扰乱我们的身心，称之为浊。那见浊呢，就是五逆时身边邪见，见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见取见，这五见，这五逆时为体，那就是在知见的错谬为相，这就是见浊它这一种不正确的见解会带我们进入苦海到苦海当中，所以称为见浊。那命浊呢，命浊就是众生有这个见浊跟烦恼浊，那总是时常的逼恼我们的身心，因此这个众生的受暖事，这个生命呢就很短促，就很短，身心承受逼恼，所以受暖事的这个生命呢就比较差，也就是比较短这个寿命最多一般正常的情况说百岁，所以 寿命就比较短，那寿命比较短就称为命浊。那寿命如果84000岁，那寿命很长，这个命呢就是比较静比较清静啊。那寿命很短就称为命浊。那众生呢，众生的见也浊，烦恼也浊，生命也很短促，也命浊，就是具备了见浊、烦恼浊跟命浊这样的众生，那个众生就称为众生浊，因为他是三缘和合啊，这个五顿时、五力时，还有这个受难是很短和合，那么牵引的众生在六道当中轮回，这样的众生呢，就称为众生浊。那这个劫浊呢，劫浊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众生的身心还有外面的世界都是很差，就是众生的见浊、烦恼浊、命浊啊，众生浊具备了前面这四浊所呈现出来这一劫的现象，就称为劫浊。这一劫时间的现象都是很差，众生的身心都是很差，那么身心世界种种都是很差，所以这一劫的时间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都是很差劲的，所以称为劫浊啊。这个是简单的说明五浊。那么在我们的补充资料也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世界啊，这个有一些是纯净哦，没有污秽；有一些是纯污秽哦，没有净的，或者是有一些净哦兼带秽的，那或者是秽哦兼带净的。那么这一切世界无量世界的种种差别呢，都是由于众生的业力之所招感，所以出现出种种的世界。就是在凡圣同居土当中也出现无量不同的世界。那我们底下呢，在依着这个方便土，方便土当中也可以分这个净秽的差别。那它方便土当中分净秽的差别呢，它是依照教理，依照这个教理来分它的净秽的差别啊。譬如说像那个藏教啊，藏教啊，有四教嘛，藏通别言，那个藏教呢，就是用分析的方法，用虚空观啊，对藏教的学者的这个修的行者，用虚空观才能够度化他啊。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是所居住的国土就称为秽啊，秽的方便土啊。譬如说用分析的方法才能够让他了解一正二报、色心二法，那么所包含的一切法都是原生无性，要慢慢的分析他才能够了解这个原生无性的道理，才能够了解这个五身心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一切一切都是空无自性啊，都是无我，让他升起这个升空的智慧，了解说啊，一切的有情本来都是空的。那么了解这一种空理之后呢，才能够证入我空的真如。那么像这一类众生要用分析的方法才能够让他了解这一种升起升空的智慧，了解我空真如的道理，这就属于慧。那么如果依照通教啊，其次依照通教的体空观就不必分析，不必慢慢的分析，就是他当下就能了解一切法都是原生无性。 那么用当下了解啊，诸法皆空，原生无性的这一种方法呢，就能证入的这一类众生，这就属于净，这是属于净。所以这是按照教理的方法来分出净慧的不同。那么第三种十报无障碍土的净慧，它是怎么样来分辨呢？就是以众生的根基的利钝来分净慧。众生根基的利钝，那么众生根基如果比较钝的，因为十报无障碍土它是已经出三界了，这就是别教跟原教了。那么在别教当中的众生呢，就必须让他修学次第三观。次第三观，别教的菩萨要用次第三观的方法来教化他，就是先修空观，先修空观，一切身空法空。那么空观，修空观之后再修假观，就是菩萨还要从空出假，随缘度化众生，所以还要修假观。那么如果只停在假观当中，执着于假观也不可以，所以最后呢要修中观。所以就是从空出假而后中，那么要这样修三观。但是别教的众生他的根基比较钝，要用次第的先修空后修假，然后才修中。那么这样次第的证入呢，这个就称为慧啊，十报庄严土当中的慧啊，慧土这一方面。那如果依照一心三观，一心三观证入的，这就是原教的菩萨。原教的菩萨他的根气呢比较锐利，比较利，所以他可以一心三观，一心就了解当下这东西，就具备了空假中这三谛就具备了真谛、熟谛和中谛这个东西，当下就具备这个真谛、熟谛、中谛。那他的一心呢，当下就能够升起空观、假观和中观。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茶杯就是拿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它是无自性，它是无自性空，因为它不是恒常存在，所以它无自性。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假象，这个杯子还是有它的假象，那还是有它的假象的作用它的作用还是可以装水来止渴，还是有它的因缘假合，远远因缘生的这个相状，还有它的功用，所以假象还是有它的假的作用。那菩萨了解当下，了解这个杯子呢是无自性，但是它是因缘由一心当中就了解空假中，那中就是二真谛熟谛，把它融合就是不偏于真也不偏于熟就是在观这方面不偏于空也不偏于假就是当下就了解他的性空，但是也不爱他的缘起，不枉爱他的缘起，所以这就是不偏空也不偏有，所以这就是真这就是中道对。那么这一种观法就是中观。那这一种一心三观的方法来修来修，这就是对于立根的众生，所以立根的众生所证入的这个十报无障碍土，它是属于净的那么次第三观就是属于慧。 那么再说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净土也有它的净慧的差别。那这个呢，这个就是在未成佛以前，在未成佛以前，他如果渐次的证入，就是他要渐渐的破一份无明，证一份法身，要次第的证入，这样所证入的这个长极光净土呢，就是属于慧的这个长极光净土。那如果是一心三观，一境三谛，当下这个境界他就能够了解他的真谛、熟谛、中谛，一境当下能够了解他具备三谛的一心三观，这样而证入的那个长极光净土呢，就称为净的长极光净土。那或者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那么这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想说长极光净土应该都是佛的净土的，怎么还会有慧呢？怎么还有慧净慧呢？那传品就是请问海公说，我们能不能这样解释，就是说在别教的妙觉位，别教的妙觉位，妙觉就是成佛了，别教的妙觉位在别教来说就是长极光净土了，他已经成佛了。可是别教的妙觉位呢，在原教看来还未究竟，还没有达到究竟。所以在我们那个天台四教的那个分证差别那个表呢，上面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别教的妙觉位只是跟原教的十回向位它是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层次。所以说别教的妙觉位在原教看起来还没有达到究竟的地步，所以称之为慧。那么在原教的妙觉位才是究竟圆满的那个长极光净土，所以称之为净。那这样的解释，海公认为说这样解释或者也可以。所以这前面说的就是以次第证入为慧，那么一心三观证入为净前面是这样。那后面的那一种净慧就是以这个究竟达到长极光净土与否来将别教的妙觉位跟原教的妙觉位来分净慧。就是别教的妙觉位还未究竟，所以称为慧；原教的妙觉位，妙觉活果，它才是究竟的活果，称之为净。这个就是在四土当中把它分净慧的不同。那这个是指世界世界这一方面。那佛教门呢，佛教门亦复如是，佛教门亦复如是，这是表明所说的华也有无量的差别。就如同那个王孔白亿王孔各个不同，别亦无量。那么在佛教门，佛的教化众生的法门呢，我们一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教门。我们的补充资料十四页上面就有藏通别圆。我们之前说的是说世界现在来说教门。那佛的教门呢，有藏通别圆，可以把它归纳为藏通别圆四教。那这个四教呢，是依照众生他迷惑程度的不同而立这个四教。譬如说 那个藏教跟通教的众生，他们就是对于见思烦恼迷惑的程度不同哦，分为藏教的行者跟通教的行者。那别缘呢，别教的行者跟原教的行者，就是对于这个无明惑他迷惑程度的轻跟重来分别啊。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补充资料，他说迷真重者为界内顿根，迷真就是对于见思惑啊，就是见思烦恼比较重，那对于那个生空法空的道理迷得比较重的，那这一种就是三界内的比较钝根的众生。那这一类的众生呢，一定要用虚空观来慢慢的分析这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慢慢的分析，他才能够了解，所以才有这个藏教的升起。好，所以这个藏教是专门对三界内顿根的众生而有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迷真轻者，对于这个真谛的道理啊，他迷得比较轻的啊，见思烦恼比较轻的，这个是界内的立根，三界内的立根，这个就用体空观啊，就是当下他能啊，一心就能体，就能观照这个空观啊，当体即空，不必分析，就当体即空。所以对这样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有通教的升起，通教法的升起。那对于迷中众者，迷中，中就是中道第一谛，对于这个中道的道理，他迷惑的比较重的，也就是无明惑比较重的，这个是界外的顿根，三界外的顿根的众生。那么对这一类的众生呢，要用次第三观来教导他，那就是啊，从空出假而后中啊，次第三观来教化他，所以有这个别教法的升起，有这个别教法的升起。那如果迷中轻者，对中道第一谛的这个实相之理，他迷得比较轻的，也就是无明惑比较轻的，这是界外的立根。那么界外立根就用一心三观，一境三谛啊，让他观一境三谛，他就能够开悟，所以就有圆教法的升起。这样，那么每一个教法呢，藏通别圆，每一种教法都有四种法门，都有四个法门，就是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还有非有非空门。那么这四个门呢，就如同要进入到涅槃城的四个门一样啊，这四个门啊，就是藏教的众生，如果要先从有门，这一类的众生要先从有门跟他讲，就从有门开始来教化他。如果这一类的众生要先讲空门，要以空门先来教化他，他就由空门进入，然后让他慢慢的就了解其他所有的道理，这样。所以在四教当中又有四门，那四教四门又各具有四种希谈，又各具有四种希谈，就是依照看众生他的现在的情况啊，应该为他说世界希谈就说世界希谈，如果要当这个时候要让他生善的话，就对他说这个为人希谈，如果当下要让他灭恶的话，就为他说对治希谈，最后因缘成熟了，要让他契入中道之理， 就为他说低义细谈。所以各教各门又各具有四种细谈，所以这样呢，这个佛教门教门这就这样把它应着众生的根基，有种种不同的这个教化的法门。那么在这个四教当中呢，又有四种化仪的不同啊，这个佛教化众生又有四种化仪的不同。那前面的藏通别圆那个法位啊，那个就等于是药位一样。那么这个四教仪啊，就是顿渐秘密不定，这四种方法就如同药方啊，由这个药方然后再去抓药位啊，这个是了解众生的根器所开出来的药方，或者顿说，或者渐说，或者秘密说，或者不定说。那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顿说。顿说就是当下顿示这个原教的道理啊，顿示原宗的道理，这就是对于上根基的众生，就是当下让他一体三观啊，或者是当下就能了解体空观啊，这就顿说，总是对于立根的众生啊，就用这种顿说。譬如说我们的华严经，还有我们这个幻网经，这就是都是属于顿说的法门，顿说的法门。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渐说，渐说就是渐次的说，要循循善诱。啊，这个在我们的16页补充资料的16页又分为渐初、渐中和渐末，就是在渐说的这个法门当中又分为初、中跟末。那渐初呢，就如同说阿含经，佛说阿含经就是引导那一些小根基的众生，那用权巧方便来接引他们，让他们慢慢的能够由权而入实。所以说阿含经，那个就是渐说的最初啊，那个时候只是说的藏教法门。那到了这个渐宗呢啊，那个就是方等经啊，方等经就是一般的大圣的经典，就称为方等经。这个是渐宗，那个时候就并谈四教，藏通别圆通通讲啊，这个大圣的经典藏通别圆都一起谈。可是那个二圣的行者呢，他们只能得到通教的利益啊，只能得到通教的利益，就是能够体空观，他们能够升起体空观。那么到了渐末呢，就是说般若法门，说般若法门。那么说般若法门，它主要的是谈原教，主要的是谈原教，但是也带有通教跟别教。但是那个二圣的行者呢，只得到别教的利益。这个是渐末，到了渐说的最后，就说这个般若法门。那二圣的行者就得到了别教的利益，就是由通教而出离三界的啊，就是进入别教的利益。这个是渐说的三个层次。那么在后面呢，就是秘密说。秘密说就是佛看众生的根器，这个众生他应该由这个顿教而了解 啊，由顿教而见而来修行，或者是这个众生应该由见教而来修行，那么佛呢就为应该听顿教的众生说顿教，为应该听见教的众生就说见教。可是佛他说法还是同一个法会当中，他就一音说法。那么在一音说法当中呢，顿教根器的人他就听到了顿教的法门，见教根器的法门他就听到了见教的法门。所以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哦、他们所了解的不同。那为什么说秘密呢？就是听的人跟听的人当中彼此不知道他所了解的内容。